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崇拜是敬拜神的神圣时刻，请让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把这段时间和我们自己能够完全分别为圣，献给神。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崇拜的过程中严谨使用手机，请检查你的手机，把它关掉或者调至静音。好，我们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个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好，请。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原等不配的人。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做工，来洁净我们的心，来柔软我们的心，也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全心的仰望你的话语，全心定睛在你的话语之上，让你的真理进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肖牧师正道，题目是危机转机。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当中若是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主日敬拜的来宾新朋友，我也在这边代表教会向大家表达欢迎之意。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和神的教会来一起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我知道最近教会附近的几间学校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学，或者是即将要开学，所以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许多的新生或者是访问学者。盼望你们来到洛杉矶之后可以尽快的找到一间合适自己的教会，让你这段即将在美国开始展开的时间，无论是学业也好，或是你专业的领域也好，更重要的是各位在自己的灵命还有跟主的关系上面都能够有所收获。在我们的教会有不同龄程的主日学课程，你可能就可以在这2-3年的时间将圣经完完整整按照进度的读完一遍，也可以在教会参加门徒的训练，甚至你还有机会参加跨文化的短宣。教会每年的暑假也有短宣的这个行程，你可以借着在美国的这个时间能够因着我们的教会在各样的侍奉上面都有长进。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还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请与我一同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主你所亲自赏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你自己的道比金子还要令人称羡，比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愿主在以下的时间就让我们的心亲自因着得着你的话语而得到饱足，得着滋润。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继续马可福音5章从21到43节里面的这段经文。这里面其实是由两个故事所穿插结合起来的。刚刚我们大家一起诵读的是其中一个， 就是关于血漏的妇人被耶稣医治的经过，这是被包夹在另外一个事情中间，那就是管会堂的耶鲁他的女儿 生命受到、疾病，那并且最终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经过，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来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5章21节，我这边开始念。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我们知道他之前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现在回到了西岸加利利地的地方。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答应了，就和她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着他们。这边看到了这个人，圣经特别说到他是一个管理会堂的人，叫做雅鲁。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进进出出会堂，他主要在那边是讲道，也有记载他在会堂赶逐污鬼的经过。会堂平常要进出的人很多，那今天这一位是比较不一样，他的身份是一个管理会堂里面事情的人。由雅鲁看到耶稣当下的反应，显然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情，耶稣曾经被许多人拥挤的想要触摸他，好让自己身上的灾病得以痊愈，所以他希望耶稣能够像医治其他人一样，他女儿的重病他希望耶稣能够亲手摸到他，好让他得到医治，并且能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接着25到34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是一个患血漏症的妇人。那他们，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血漏病很久了，12年，而且在医生手里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那他今天想要来触摸耶稣，他先是要触摸他的衣裳，接着他觉得他的自己在触摸的那个当下觉得灾病好了，同一时间耶稣也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流露出去。那本来这个女的是想要暗暗的从背后来触摸耶稣的衣裳，但是之后看到耶稣在当下就要来寻找到他，他问谁摸我的衣裳。那当下门徒对他对耶稣这样的反应好像觉得哎，怎么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因为当时耶稣他们正被众多的人群所拥挤，那怎么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还说谁摸我，不是一堆人都在耶稣的身旁吗？32节讲到耶稣周围观看，用他的眼神要找到这个做事的女人，于是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完完全全的告诉他。那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血漏妇女的经过。耶稣指出他得着医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信，他将信心还有他得着痊愈做了一个连结，而且他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可以看到他还得着了主所赐那个身心灵上的平安以及释放自由。接下来的经文又回到了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雅鲁身上。35节说到，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就因着之前发生的事情，导致他的女儿在等候的时候就死了。那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着他。那这次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是他最常带着的这三个，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那由当下许多人他们的反应还有当时的风俗可以看到， 出来，这个女的显然是真正的死了，所以很多人在她身边哭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这是耶稣所说的，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于是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他不希望其他闲杂人等跟着他们进去，只有他的父母到了孩子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拉起孩子的手说，对他说，大力大古米，那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那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耶稣有时候这样吩咐人，是不希望人群的聚集来影响他传道的事工。从之后耶稣要吩咐人给他东西吃，也可以看到他就是在人的面前真真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今天经文所记载的这两件这个事件，其实是彰显了他的神迹啊，医治。那其实耶稣在世的事工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显神迹，他同样的也是在破除当代很多人这个原本一些旧的观念，许多的传统。今天看到这个血漏症的妇人，她是患血漏的啊，然后最后耶稣从雅鲁女儿本来是死了。就是血漏的也好，死的尸体也好，那么在当时的犹太社群里面，他们都认为这是非常不洁净的。你凡是碰触到了这些的人，要么就是不要跟他们接近，要么隔离，要么就是你碰到了这些人，必须要有一些洁净的条例，规规条条来处理，才可以从不洁净的变到洁净。这个圣俗，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传统当中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可能比较难去体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当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很多圣洁的条例，包括了饮食的条例生活的条例，还包括节期还有献祭等等，许许多多不同的规范，让人看到怎么样是在神眼中看为不洁的。同样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也借着他吩咐摩西的话，你要如何如何的来建造我的会幕，你要如何如何的来设计打造这个约柜等等，非常具细靡遗的叮咛，还再三的嘱咐。可能有时候有人觉得读起来非常的繁琐，但是也只有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人很深刻的看到说，我们所敬拜的神，这个创世的神，他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尊贵，人必须要这么样的复杂的条例才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透过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一下当时犹太人是怎么样分别这些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那但是我们因为没有，他们是 几千年的这个传统，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也导致呢，我们常常是对神我们的心态是那种其实是很轻慢很随便的。譬如说在我们敬拜的场合无论是你在周报上面看到也好，在slide 上面也好，常常对我们的提醒是不要使用手机，要关闭静音司会也不厌其烦的每次都要来向各位提醒，但是总是就是会有人对神他觉得无所谓，比他去看电影都还更随便，看电影他都知道要把手机关起来，不要讲话，不要吵到旁边的人，但是来到神的殿中向神敬拜的场合他却这么随便。我都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可以不需要提醒，然后也不会听到这些手机或者是其他电脑造成的这些音响，把神一个最 尊荣、最尊贵、最圣洁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场合来归给他，来献给他。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里头，今天看到的这两个事情，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遭遇，但是他们最终的困难都被耶稣所行的神迹给解决了。这对当时的人，还有后来包括我们的读者，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很深刻的认识到耶稣，看到他有这样医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流露，他有赦罪恩典，而且甚至是让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很多对于耶稣的事迹，对他的认识是我们已经清楚明白的，但是我想从当事人当时这两个家庭或者是个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人，这个妇人，十二年是怎么样的概念？ K to 12， 这个小孩开始念书都可以念到高中毕业了，你讲我们研究院念完大学毕业都甚至可以成家立业的，整整十二年的时间。但是这位妇人就是在这个十二年漫长的岁月里面，他到处拜访名医，祈求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病方可以让他解决困扰他的这个问题。他花尽了他所有的钱，受尽了许多痛苦，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甚至是更糟，他的情况实在非常非常的凄惨。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管会堂的雅鲁的例子，那会堂是犹太人很重要集会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在里面讲解圣经，在里面祷告，向神祷告，那他要负责管理会堂许多事务，所以他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那今天生病的是他的家人，他唯一，从路加福音我们看到他是亲爱的他独生女，那雅鲁看着他十二岁的女儿，本来是花样年华，大好的人生正在等着他，但是他要面临生命的终结。对一个做父亲的人来讲，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他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救他的女儿。这两个分别遇到生命当中很大挑战的人，几乎可以看到是一个束手无策的情况，完全绝望的地步。而就在他们的周围，我们也看到了一群人，包括了的是路上的众人，拥挤着耶稣他们的人，还有到了雅鲁家里面刚刚讲到那群嚷嚷甚至哭闹的人。那我们也看到这群人当中的反应，对耶稣的反应，对耶稣的言行举止充满了怀疑甚至不敬，这也包括了主的门徒。对于当时这些人而言，他们的情况并没有像这两个人遭受到这么大的挑战，遇到这么样的危机，但是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有怎么样的发展？可能耶稣就是这么一次的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更不要提那些嗤笑耶稣的人了。当中一定有人就这样错失了认识耶稣真实的信靠他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对这些人而言，他们都是好手好脚的，没有遇到什么疾病灾祸，对他们而言耶稣的出现是福还是祸呢？我们总是很容易的就有做出这样的反应，我们遇到这种生老病死就是人类我们自己最大的危机，但是往往忽略到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我们必须要去care 更多一点的。这是因为往往我们被生命里那些罪所诱发出来的想法心思意念所影响，甚至是包括我们还没有被人揭发出来的那些实际上的恶行，这样子跟神的关系就成为了那个潜藏在我们生命里头并且是致命的危机。那就像海里面那些暗礁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风平浪静，但是船一经过一撞上就要沉没。那这些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生命当中里面的危机。约翰一书里面讲到 五到十节这边提到用几次我们若说如何如何，这个帮助我们来仔细省察并且辨别一下我们真实的面貌。我从第五节开始念，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第六节说到，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但是约翰也提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又说到，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他又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在教会里头，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最怕的就是充斥着这种说是与神相交，但是却行在黑暗里面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谎言当中，无论是从自己或是从人来的假象，以为自己没罪，自己不需要认罪，不会再犯罪。这让我想到，就好像在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当下被祭司法利赛人拿着现行犯要带往耶稣的面前质问他，判他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在场的其他的那些民众百姓，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行淫的妇人他所犯下的罪多么的羞耻啊，多么的不堪，这么样肮脏污秽的事情你做得出来？我们甚至连石头都已经准备好要打下去了，我们都在那边要指责他的错误，但是一直要到我们听见耶稣的声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向当下的人做出反应，我们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在主面前其实是有罪的，我们需要默默的离开，放下那些石头，我们打不下去，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只要当我们愿意让神的真光照进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好让我们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很明白的知道，没有一人，圣经说的没错，一个也没有，只有那种自以为义、自称为义的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多么多么需要主耶稣他宝贵的救恩，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带给我们的能力。这是罪的污秽影响，让我们很容易的就偏离了神原本按照他所造他的本性所应当有的表现。这些罪的表现不单单只是行为上的，因为行为我们知道外表要靠包装，这很容易的，很容易就把人骗过去了。耶稣在世的时候更是强调的那个是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里头那些错误的观念、不洁净的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认真的面对、认真的思考，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处境里头？我们有没有自己都还不愿正视的问题，不愿意承认的过犯，不愿意摊在大家面前的那些的软弱？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说是一个认罪悔改，特别强调生命是180度，本来是背离神，然后转向神，180度的这样子 悔改，从此我们要开始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但是我们往往却忽略了 视而不见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微小的偏离的一个角度，哪怕是五度十度甚至是一度偏差了，只要是有偏差的，一旦时间久了，那个和真真实实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时间久了离神越来越远，甚至我们跑到哪里去都不晓得。这是跟随耶稣的这条路上，我们必须时时来提醒我们自己，来调整，来校正我们的目光的。我们应当借着神的话语，让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步一步不偏离左右。一旦发现走歪了，我们能够立刻的悔改归正。今天经文里面讲到血漏女还有管会堂的，来到了耶稣面前，他们除了是因为曾经听过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行的神迹医病等等的事情之外，他们对耶稣抱了一点一丝丝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信心，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承认自己真的是自己的能力太有限了，同样他们也不会在乎别人的异样的眼光，因为耶稣在他们面前他们更看为重，比起他们所面对的困境，耶稣带给他们是更大的盼望。那么我们愿不愿意诚诚实实的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还在把持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主权，是不是还带着那个一丝丝的骄傲，可能是自卑或者是自尊，那种影响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机会，我们能不能够就像血漏的女人跟雅鲁一样承认，哎呀，我们真的是手足无措，花尽所有任何的方式都试过了，一点一点用也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的现实的危机，小女儿快死了，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当我们回到主面前向主表明，就像他们抱着一丝丝的熊，我只要摸到主的衣裳就必痊愈，主若 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可以活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感谢神哦，耶稣没有对凡是想要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设下任何条件的限定，无论是在人的眼中地位很高的雅鲁，或者是可能受到社会排斥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的女子，耶稣同样都有怜悯之心。你也不用特别跟他约时间 office hour， 假如我们要去找 professor 找 TA 还要提早约，耶稣随时随刻，可能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只要你愿意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哪怕你是信主以后或者你现在还在慕道，只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看到当时坐在岸上等候的，等候耶稣来到的雅鲁，还有夹杂在众人当中的这个血漏的妇人，让我想到圣经的话，在以赛亚书55:6-7，讲到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他们两个真的是离弃了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个管会堂的，你知道他的同侪同事哦，他们眼中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他们都是要批评他的，重伤他的，想办法控告他的这些人，可是他今天要在耶稣面前下拜，哇，那他回去遇到他同事怎么想，你们搞错，你拜的是谁啊，拜的那个是自称为神，自称有设置权柄的那个耶稣啊！哎呦，那他这样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这个女孩子，她要付上代价，付上把她过去的这些病史 在众人面前公开，但是他们都无所谓了。这一次他们带着对耶稣的期盼，转化成这个主动迎接主面的这样的行动，真的是趁耶稣相近的时候就来向他求告。那只有这样的举动才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和真神之间建立那个真实的关系，这就像是他们对耶稣信心的一个起点，也是同时将他们生命当中的危机成为转机的一个起点。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每个人要回到天父，回到神面前，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每一个人信主认识神，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标准，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见证你可以听到。而神呢，他总是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位慈祥的父亲一样，终日期盼的他的孩子能够回头回到他身边。但是呢，人呢却种种还是想要再试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能耐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人生啊，挑战下一个关卡，突破下一个困境，而不愿意回头看到那位爱他的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真的是受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压力。你从坊间啊卖的很多的产品，你可能就发现，你到超市里面看到，我们需要睡得好一点的这些啊营养品啊，或者是呢能够振奋我们精神的，我们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起不来。卖的各式各样的产品都有啊，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舒压解闷的啊，精油啦、音乐啦、啊书籍啦等等，可以看到现代人的生活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压力。那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呢，我们要为了面对那些压力，我们还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付上更多的时间耗在那些带给我们压力的身上的这些东西。圣经看到，让我们看到是用我们自己的劳苦去担那些生活当中的重担，总是忘记了说主的话语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些什么。所以假如今天你自己就是身处在这样的焦虑、这样子的疲惫的生活当中，而忽略了回到主的身边，你发现你自己是原来是离了主了，你今天就回去好好定下自己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的计划，写下来你之后的这个礼拜你怎么样回到主的身边，怎么样让你自己的生活没有离开主的话语。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那样下去了，我们不可以再用自己的劳苦来挑自己的重担，他要我们先回到他那里去。那是一个不是在吵杂的众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一个亲自和主面对面的时间，与神相交的时间。你必须要一个很好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的时间，无论是什么样的难题，让这位最了解你的神亲自帮我们清理出头绪来，设定好我们的优先次序来。也只有这样子的方式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得着他的能力。借着神的话语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也借着我们的倾吐，在祷告当中更加明白我们应当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行在他的旨意里头。 除了要回到主那里来之外，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神所要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享受那个真正的平安，不是回到他那里去之后就放大假，就为所欲为了，就一切我们想要怎样就怎样，而是必须要回到他的心意里头，像耶稣一样对神有一个柔和顺服的心，并且要负恶的，仍然是要负恶的。可是负的是什么样的恶呢？为什么主说这个恶是轻省的，这个担主自己的担子？所以我们当负主的恶，主的担子的时候，和我们一同负一恶的是主自己。这边让我们看到真的是要来寻求神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并且要放手让他来担这样子的担子。若是我们愿意谦卑顺服的在神的权柄，他的王权之下，让他来支配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真实的是可以享受到有主同在的安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把你的重担带到主这里面，他要给你的是他的安息。在同样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耶稣也两次提到了，让我们看到了信心的重要。对富人而言，耶稣让我们看到他得救，他之所以能够痊愈，是因着他的信心。那对雅鲁他也说到，不要怕，只要信。关于基督信仰，我们很强调的就是这个字，信。信心也好，相信也好，信靠也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心真的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所走出来的道路，也只有在这样的信心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对主的信心更加的坚固稳靠。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哈。有些人会这样说，哎呀，我现在信心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了，还不太够大，等我看明年吧，信心大了一点之后再来做某样的侍奉。这个实在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借口。那圣经里面确实耶稣是有用信心的大小来形容这个信心，也提到说信心的加增增加等等。我们用几处经文来更多的认识这个信心。对，这边讲到的是耶稣讲到大信跟小信，很奇妙的哦。这个是讲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大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讲到，前面是讲到这个耶稣一行人到了推罗西顿去的时候，遇到这个迦南的妇人外邦的子女，他的女儿被鬼附，他希望耶稣去帮助他。那他跟耶稣讲，耶稣原本不愿意，但是他跟耶稣讲说，主啊，那狗啊，狗都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那些碎渣子。这句话让耶稣说道，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称赞他。路加福音七章九节，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话？他的信心，只要凭主一句话，我仆人的病就好了。这是谁？百夫长的信心哦，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耶稣也没有看过。这是耶稣讲到大信心。很奇妙的是，他讲到小信的时候，都是在讲他身旁的这些人，常常是在讲门徒，而且是用责备的口吻。怎么是这些这么小信哈？像是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因为他们只看到耶稣，只看到风浪，没有看见主的同在，耶稣就责备他们，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常常会疑惑。 在路加福音也是讲到耶稣提醒门徒，教导门徒不要忧虑，不要像那些，不要像这个小信的人。可见这个信心是人人都有的。有一次门徒很具体的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主啊，可不可以帮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在路加福音17:5-6之前是讲到耶稣教导他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那之后呢，门徒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然后有时候跟我们的想法很像，等我的信心再大一点的时候，好不好，再等我一下。那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看到这边，门徒向主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之后，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好，那我再给你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你要接受怎么样的训练操练啊，然后你的信心就可以变大，你就可以去成就一些事情。耶稣反倒是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知道芥菜种是很小的种子嘛，圣经说过比白种都小，只要你们有信心，哪怕是像芥菜种一样，那就可以成就奇大无比的事情。从主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到，其实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在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是在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有信心啊，在知道之后有没有运用，有没有使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就想到，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开有一个就像你们平常去 BOA 好了，去开一个checking account saving account，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心的 account， 只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原来有那个 account， 不知道，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去支领过，没有去提个款拿出来使用。我们去 ATM 有 account 提钱出来花钱之后，我们才知道，哇，原来这100块可以值这么样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钱的价值有多大。那必须不单单是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 account 在那边，我们必须要把它提出来使用啊，放在手上也没有用啊，还没有看到这个100块的价值有多大，除非我们去把它花了用出来。同样每个人都有信心的 account， 当我们知道有 account 有这个信心之后，我们有没有拿出来真真实实的使用？当我们用了神所赐的信心之后，我们才看到，哇，这么大的事情神都能够成就，于是我们就看到信心的价值。主就在这当中来引导我们，即便是原本这么小的一个信心，可以看见成就这么样的大的事情，是他借着我们的信心所成就的。我也要借着今天这两个例子的描述来，还有耶稣的引导，稍微分析一下整个信心的面貌。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也借此查验一下，在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首先是信心的起点，其实就是听闻耶稣。今天在这两个人生命里头，本来看到他们是这么样的绝望，生活非常的无助，但是因为他们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听过耶稣的事情？你有没有认识基督徒的朋友？若是有，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你已经听过了一件事情了，两件事情了嘛，你知道耶稣是谁。那感谢神，我们都有对耶稣信心一点点的根基，我们知道我们那边有一个 account。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遇到这么样的困难，我们真的不会想到耶稣的，不会想到主的。我就曾经，我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以后，有一个人打电话跟我讲说，他的女儿生病了，但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要我为他祷告。我们很久没联络，可是他就知道说有一位基督徒他可以祷告，然后为他来 祈求。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遇到这么大困难，我们都不会想到耶稣啊，都是凭自己的意识在忙干。另外呢，这边讲到的信心的方向，信心的方向性而言，是他要能够带着我们来走向耶稣的。那我们有没有正在往耶稣的方向前进？无论是正面的很大方，就像雅鲁直接走向耶稣，或者是你像这个妇女比较害羞，默默的跟在后面，从背后接近，都无所谓，只要你是向着耶稣的。那实际上呢，可能就是你有参与教会团契的活动，你有开始在读神的话语，这些事情都是表示我们是走往耶稣的这个方向，也表示我们离神的国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同样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的接触，包括了俯伏、央求，还有触摸耶稣。当我们和耶稣距离越来越靠近，能够伸手触摸到耶稣，在耶稣面前敬拜他，或者是亲口向他祈祷，告诉耶稣，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些都是带着信心。希伯来书11:6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神要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我们是带着这个信心来接触耶稣的。但是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必须时常有的信心的校正。在妇人原本触摸了主的衣裳之后，主的能力流得出去。事后主很积极的找到这个妇人，找出这个妇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是，他的信心的来源不是去摸耶稣的衣裳，不是那个衣服，衣服是会朽坏，是会烂掉的。他要我们看到真正的能力是来自于那个自由拥有的主耶稣的身上。他是昔在永在的，他的能力是永流不止的。这是帮助我们做信心的校正。我们真正要信靠的是耶稣，真正为我们祷告成就的也是只有耶稣，而不是某某弟兄、某某牧师为我祷告，找到工作以后，哇，这个牧师厉害啊！来来来，以后就去找他，他帮你祷告，很包重，很有效。那我们错看了人能够成就什么？人也是会死的。只有耶稣才是那个真正是力量泉源、真正是能力的神。同样在埃鲁的身上也是有一个信心的校正的时间。我们就想想看，当时他希望耶稣赶快去按手在他快要死的女儿身上，但是耶稣在这个当中就是整个事情耽搁了，跑去跟这个血肉的妇人这边一折腾，女儿死了怎么办？这个帮助我们是让我们知道信心的对象是主，而不是我们祷告的祈求的那个内容。他希望耶稣去按手让他病得到医治，但是耶稣要让他看到，你信的是我，他是生命，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假如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好多个祷告一一的按我的旨意成就了，那仍然是很小的信心啊。除非我们看到那个为我们生命掌管所有权柄的神，他可以掌管一切的事情，一直要校准到，好，我信，我信的是耶稣，而且我信的是他才是我的主，而且无论如何我信到底，坚持信靠，一直持守下去。这是一开始就应当对信心有的观念，在中间也是一直到最后的时间都是这样的观念。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信心的等候，同样是讲到雅鲁的这段时间，有时候的信心真的是需要时间的检验或者是时间的考验。等候总是我们在神面前最常需要学习的功课，特别是现在步调很快，有时候我们非常不愿意去等。我想大家最不想看到的是这个图案啊，这干嘛？哎，要等啊！算了算了，不要看了，去看其他的这个页面好了。 我看这个 loading 哈，刚刚讲 L O A D I N G 哈，有时候我们真的等不耐烦了，就是假如是雅鲁的话，搞不好我去找别人算了。但是呢，假如我们把它改一个字哦，改成 L O R D I N G loading， 让这个时候知道是哦是主要来掌权的时候，啊好好的等哈。这个可能你要去讲究英文的话，不是这样的翻译哈，但是为了帮助我们，下次你在等候的时候，在祷告还没有得着的时候，在还看不清神的方向的时候，你知道是 Lording， 我来做你的主，一切听我的，听主的，这是 Lording。 借着这段经，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信心的跨越超越。本来是这个女人她要得到血停止不再流了，但是最终他的全身全人他的身心灵都得到了满足。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主所赐的真平安。而对广会堂的而言，本来他是要病得到医治，但是今天他看到了这个信心的跨越，他看到的是从死变到复活。本来是病得到医治，现在是死得到复活，这是何等大的跨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信心的结局是能够得着凡是神所愿意赏赐的，包括了痊愈，包括了自由，包括了平安，还有重生，也就是复活。这是综合我们今天看到从人对耶稣的信心，以及从耶稣的口中的话，可以来明白一个完全的信心所可以带给我们的结局。神真的不是强人所难的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房放下，承认并且调整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让信心放在正确的位置，调整好了，我们便可以看见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个美好的事情。那这是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看到本来的人生当中是有怎么样的危机，但是因着很承认自己的有限，真实面对自己的处境放下骄傲别人的眼光等等，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紧紧的依靠他，面对他，然后不断的坚持他们对耶稣的信心，然后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同样的，无论是生活上面，无论是我们的信仰里头，也同样需要诚诚实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不需要再去在神面前有任何的虚伪包装，也不用被这些我们是已经信了多少年的信主多少年的基督徒也不要为我们自己现在有手上有多少个不同样的侍奉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弟兄姐妹的样子是怎么样不要被这些给蒙骗了，这些骗不了神的，你更不要再骗自己了。在神面前把我们的真实的本相向他表露，免得这些假象都成了那些隐藏的危机，海里面的那些暗礁。我们必须和神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借着我们的灵修、读经、祷告的生活，来真的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影响我们跟永恒的主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信仰的道路里头，需要常常做信心的调整。我们不要再把信心错放在宗教的仪式，我们侍奉我们手中的工作，或是我们喜怒哀乐的感觉。有时候觉得哇，参加完一次查经很开心然后有时候生命当中遇到挫折很难过了，哎呀，信心又软弱了等等，这些事情，这些不是我们建立的根基。让我们能够把自己那个最真实、最诚实、无畏的信心来摆在神的面前，放在耶稣的身上， 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地位，承认他的主权，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信心的跨越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转变还有结果。最后也是同样向慕道的朋友们来分享，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危机啊，就是让耶稣从我们身旁就这样走过。最大最大的危机是觉得我们一生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过，不需要有什么救主，也不需要有什么额外的宗教的力量啊，神啊，什么神来掌管我们。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神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虽然罪带给人跟神之间是何等大的鸿沟，但是因着耶稣亲自成就的救恩，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上面。当你愿意宣告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之后，你一定可以享受到那个耶稣所说的话，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在信主之后，这几样事情是我们时常会看到的，这个是身为神 子民神的百姓应当有的本分，也就是让我们借着不断的向神有规律敬拜的生活，读经的生活，和弟兄姐妹彼此肢体之间有彼此相爱的这样生活，就是让这样子的，让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神的大作为，在神的教会当中、神的身体里面来彰显的。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好的读经的生活、灵修的生活，有好的团契的生活，让我们借着参与到耶稣身体里面的侍奉，来彰显神国度那个更多奇妙的事情，更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将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因信得生，也因着信将我们原本以为的危机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转机，让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劳苦愁烦，或者是一切的等候，都能够成为一个转向你正道、修正与你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愿主的话继续的向我们的心来显明，也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你的教导真正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